先谢普天下主面前要出去，出去做什么？投筛就指的审判权力来说的。一面在空中有飞行的书卷，告诉人说：“你看，根据神的律法，你看什么是圣经中的价值，什么是圣经中的道德的标准，是在空中飞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根据神的话，最后你看见说要出去审判。那为什么要四辆车，两车中间有四匹马？他要到哪？有的到北方去，到南方去，到东西南北去。那就证明说，全世界都败坏了，全世界现在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在主回来以前，只有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世界，是道德败坏的世界。而且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敌基督他是就政治和军事来说是一个世界，不是两个世界，是一个大的帝国，他能够统治全世界。就政治来说，就军事来说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，他是个超人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在主要回来前，神的荣耀要回来一些。其实神的荣耀两千年已经回来了，我犹太人不相信呢，一定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一定你要读到撒迦利亚第十四章你才会相信嘛。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是原来那个就是神的荣耀，当时神他们所拒绝的神的荣耀。不过在神的荣耀回来以前，大家要记得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，是大一统的世界，就是政治军事来说它是大一统，就是经济来说它是大一统，就是宗教来说它是大一统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很快的是靠近那个时候的？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启示录说最后一章连续说三次，看哪、我必快来，看哪、我必快来。结果过了两千年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。难道我们的主用的话是象征的语言？难道主说我必快来，他的不必快来，他一分钟五分钟我就来，他五分钟等于两千年了？我们讲话很靠不住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哈、我马上就来，就没有想到马上就叫别人等了半个钟头，还有的人马上的是一个钟头，那就很难了。难道我们的主说我马上就来，主就要我们等两千年？不会的。所以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，主说我马上就来，看哪、我必快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一旦动身，我很快就来到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两千年来，主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如果主动身，他马上就来到。那为什么两千年主不去那个动身？那你读圣经你就明白了，因为主回来的时候是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时候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新郎准备好随时可以动身，但是新妇准备好了没有呢？我参加过好几次这个婚礼，很少有损失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新娘赶快打个电话给新妇，新郎说再给我半个钟头，让我再补一补妆，再半个钟头，所以一等就是半个钟，常常是一个钟头。所以新郎老早就要动身了，但是为什么迟延呢？因为新妇没有装饰整齐。那么难道说新妇如果不装饰整齐，新郎永远不会来吗？不会，主说我必快来，就是快来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给我们暗示，大概就很快就要动身了。好，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主讲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就指着以色列复国时候，他人子就站在门口，那个门口是多数的，也许我的客人到了大门口，然后进到二院有二门口，进到三院有三门口，进到了客厅也许第四道门口， 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很近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的主说看哪、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家的门口，他肯定动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里面最少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已经动身了。主什么时候大概已经动身？1948年5月以色列独立了，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大概已经动身。那如果大概已经动身，就表示教会大概装是整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我们要问你，等到大教会全体都装是整齐，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如果你等以色列都不爱世界，都离开巴比伦，有没有那一天？没有那一天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般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愿意做傻瓜，他们剩下的百姓，他们神呼召他们做的圣者，所以他们聚在一起，就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，他们就代表神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今天只要得胜者装饰整齐了，主说教会也装饰整齐。所以明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装饰整齐了，主说我可以回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从1948年以后，我们的主已经大概动身了，我们就看得出来。我们看不见，神老早知道谁是他的得胜者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为什么撒迦利亚书那么重要，为什么哈该书那么重要，因为这些话是对着回耶路撒冷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回耶路撒冷有两种，一种要把他所得着的好处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宗教，这就犹太教。所以就是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真正等候主回来的，乃是那些少数而又少数敬畏他们的人。所以为着你们这些敬畏他们的人，我们的主回来像公义的日头一样。问题就是我们等，有没有等他回来？有没有敬畏他的人？所以主今天要说，这些人得胜了，就是全体的胜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，住在哪里他都可以呼召得胜者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是法利赛人呢？我们是祭司长呢？我们是老底家呢？我们还是本来敬畏，我们是敬畏他名的人，然后有纪念册在神的手中，他册儿听见我们在那里叫他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得胜者就是得胜者，讲得胜者倒没有用的，只有活出得胜者的生活才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千万万不要自己贴标签，说是我们是，别人都不是。你是不是要看圣灵有没有告你？最后你看见了吗？那些弟兄们要告你，那些反对你的犹太要在你脚前下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东西吃啊，你是约瑟，约瑟可以把粮仓打开，十个兄弟当然在脚前下拜啊，他佩服你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拿什么东西给别人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自从1948年以后，大概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。那主如果一动身的话，那现在很小，要记得啊，那我们一定是在但以理书脚的部分半解半离啊，还有到时候呢，那个石头要砸在脚上，我们主要回来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在脚跟脚趾头的部分，不是吗？好了，那什么时候我们就靠近脚趾头？现在我们要圣经给我们，就是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说的。好了，1948年我们的主大概动身。现在有人会说， 什么时候叫客厅？那么有的人读圣经呢，读下面阶级，读接下面这这个下面很清楚的啊，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啊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。33节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那读圣经的人就说了，这个是成就，就表示主到了客厅了。那么中间隔的什么呢？隔的这个世代。那这世代到底有多久呢？所以有的人就读圣经，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是有这个时代，这就40年来说的。所以你看以色列漂流40年呢，那是这一个时代40年。所以如果是1948年主已经在门口，那么什么时候主在客厅呢？应该是1948再加上40，就是1988年，对不对？那应该主就回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般圣经的学者真的认为1988年主就要回来了，所以有人就写了一本书，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要在1988年回来。你想这一定畅销书嘛，每个人都要买一本。结果到了1988年主没有回来，大家很失望啊。那失望是当然的，因为下面他没有读啊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只读上面，下面就忘记了。好了，失望归失望，圣经是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近了你应该知道，很快要到了你应该知道啊。所以1948加上40是1988，就是那现在我们要问1989年发生什么事。1989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，如果你懂得圣经的预言，你知道1989年太重要太重要。1989年，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个是1989年生，到现在不到30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1989到今天，这个世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。那么到底1989年发生哪两件大事呢？我们撇开政治不去谈它，有两个重大的事情。第一，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了，这个大家完全不明白的。柏林围墙象征什么？象征东柏林跟西柏林中间隔一道墙，而且象征东德跟西德中间隔一道墙，也证明自由世界和铁幕世界中间隔一道墙。你怎么形容铁幕呢？是半铁。你怎么形容自由民主的世界呢？是半铝的。所以这个世界有冷战，这个世界很明显分成两个阵营，是半铁半泥的，那表示的的确确我们快到脚的部分，对不对？但现在问题这样，本来大家冷战呢，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，就表示冷战就结束了。现在不再是分开的世界，本来是民主的阵营和铁幕的阵营，很清楚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这大家做梦都没有想。但第二件事情，1989年，就是 WWW 诞生的那一年。那大家都知道 WWW 什么意思 ？World Wide Web， 那就是今天所说的通联网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全世界变小了，变成个地球村了。所以借着 internet， 借着通联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现在的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。慢慢慢慢的，在洛杉矶的祖母可以和在台湾的孙子可以彼此谈心，谁会想到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呢？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敌基督要来，等到真的靠近10个指头的时候，那就表示基督要来了。 因为你看有个兽上面有四个角啊，那就表示说罗马帝国要复兴了。那如果要复兴的话，那个世界就着政治军事来讲是大一统的世界，就着宗教来讲大一统世界，就着经济来大一统世界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从一个分开的世界到一个统一的世界，一定有个过程的嘛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从1898年开始，